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印度撤军，中印边境对峙在金砖峰会召开不到一个星期前和平结束。中国网络评论实名制想要封住谁的口？俄罗斯多个城市民众抗议当局监控互联网。驻澳门解放军首次介入救灾为何引发争议？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增设热点快评，中印为何此时鸣金收兵，主话题是十九大权力博弈，王岐山去留成谜。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印度星期一说，已同中方达成协议，曾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撤军，该地区自六月以来一直存在对峙局面。印度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经过几个星期外交渠道往来，两国同意有关人员在该地区迅速脱离接触。印度外交部说，双方沟通过程中，我们得以表达我们的看法，传达我们的忧虑和关切。印度和中国军队在印度紧密盟友不丹与中国之间这一地区的紧张对峙，是在印度军队被派往阻止中国的洞朗高原筑路项目时发生的。有鸡脖子之称的这一地区呢，对印度极具战略意义，因为该地区是印度大陆与其东北地区的链接通道。印度与不丹军事和经济关系密切，依据与不丹的有关条约，印度可以在洞朗地区驻有军队，不过北京强烈要求印军从这一高山地区撤出。据信这场对峙呢，是两个亚洲大国1962年短暂一战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对抗。有关印度为何此时鸣金收兵，我们稍后在热点快评栏目中请专家为您解读。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律师星期一就李在镕上星期因贿赂罪被判刑五年提起上诉。李在镕的律师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出上诉，除贿赂罪之外呢，李在镕还被判挪用公款、隐藏海外资产、藏匿犯罪收入和作伪证等罪名成立。李在镕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法院表示49岁的李在镕在以3800万美元向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好友崔顺实控制的四个实体行贿，以换取政府对一个并购项目的支持，从而加强李在镕在关键时期对三星集团以及三星电子的控制。朴槿惠今年早些时候因腐败丑闻被弹劾，他和崔顺实都在面临审判。美国海军表示，潜水员从麦凯恩号驱逐舰上找到全部十名失踪舰员的遗体。麦肯恩号上个星期与一艘邮轮发生碰撞事故。上个周一，麦肯恩号成为两个月来第二艘与商船相撞的美国导弹驱逐舰。美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麦肯恩号与利比里亚邮轮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相撞的原因。美国海军的照片显示，麦肯恩号的左舷水线以下位置被撞出一个大洞，部分税舱和通讯室进水。作为对事件的回应，美国海军下令全部海军舰队即刻暂停行动，还解除了第七舰队司令约瑟夫·奥库安的职务。哈维飓风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地区和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造成了严重洪灾，影响了数百万美国家庭。飓风影响了救援人员营救受困居民的进程。德州州长阿伯特星期天赞扬了联邦政府的反应。白宫宣布，川普总统预计星期二将前往休斯敦视察救援和重建工作。哈维飓风在德州沿海地区引发洪灾，在一些地方水位上升到路面以上一米多高。星期天，当地加紧了救援工作。气象官员表示，这是德州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洪水。星期六，一名妇女在驾车穿越被水淹没的街道时丧生。政府强烈建议民众不要在洪水中开车。川普总统赞扬了德州和联邦政府对灾害的反应。他在推特上写道，专家称哈维飓风是500年一遇的，我们在全力以赴，一切顺利。上星期强台风天鸽重创澳门之后呢，应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请求，中国中央政府批准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协助进行灾后清理 和救援工作。这是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以来的第一次，驻澳部队的介入在澳门各界引发了不同的反响，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新澳门学社理事长郑明轩。郑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首先我请您介绍一下强台风天鸽重创澳门的情况，解放军呢驻澳部队的介入会引发澳门各界何种反应？
这个台风是澳门有史以来录得风速最高的台风，然后也是近代人有记忆以来最破坏力最强的一个台风，然后加上是其实经济发展这十年来政府投放在这个防灾的基础建设方面的资金跟人力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一碰上这么大的灾害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的脆弱就立刻反映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说，哎，政府的救灾的能量好像严重的不足，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解放军出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很巧妙的时机，就是市民大众其实会觉得说，既然政府我们都看到他救灾的力度实在不够的时候，我们需要所有能派得上用场的帮手，所以市民一般来讲对解放军进城帮忙是欢迎的。
好的，那么请您介绍一下呢，澳门驻军是根据什么法律介入澳门的救灾工作的？为什么会有澳门民众担忧今后驻澳部队呢将会逐步介入澳门当地的事务呢？
是这样的，澳门驻澳的部队是一个主权的象征了，但是一般来说它并不介入到澳门日常的事务，但是我们也有本地的法律去规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比如说澳门特区的秩序不能维持，或者说有重大天灾的时候，行政长官可以请求中央人民政府动用解放军部队来帮助行使公共权利，然后恢复这个秩序或救灾等等。那现在有部分的声音觉得说，哎，好像这个事情解放军已经出动了，但是法律所要求的就是行政长官应该公布从什么日子开始解放军部队在什么样的地方能够行使什么样的权利，这都是法律所要求的，但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些行政的手续办好。当然有人说，哎，这是测试特办，但我们也是应该也要要求政府做事的时候要遵从法律的要求，要不然的话这个先例一开的话，以后就把这个方便当随便，这个是很对一国两制对中央对澳门也都不是好事。
那么这次啊，崔世安政府呢他请求驻澳部队介入救灾，在澳门社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据报道呢目前甚至出现有要求崔世安引咎辞职的这个呼声，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这样的，最初这个台风的威力慢慢显现的时候，大家的压力其实集中在这个气象局的局长冯局长身上的，因为一直以来他的一些关于台风警报的一些决定已经引发社会的争议，因为都觉得说，哎，他好像是不是有低估了台风的威力，或者说晚发出预报这个问题，在这一次的台风也是非常的明显这个问题，因为我就在这个救灾的现场，亲眼看见两位的受难者从地下停车库抬出他们的尸体的画面。那因为他们都是在那天早上气象局发出警报以后才急忙的下去维修这个水闸等等的设施，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来得太晚，洪水已经淹到，然后就把他们冲到那个停车库里面，所以我们都很清楚，如果这个警报能来早两个小时或者三个小时的话，这一切十个牺牲的民众可能大部分都不需要受这样的灾害的。所以最初的这个压力都是到气象局身上，但是灾后在救灾资源的分配，然后秩序的恢复等等的东西上，我们发现特区政府虽然他钱赚很多，经济上去很好，但是在这个民防方面，在基建方面，在应变能力方面，确实让社会大众很失望，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来，就觉得说政府为什么我们钱这么多，但都不能花在真正能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事情上面，很失望。
好的，我们感谢郑明轩先生在澳门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嗯，好，谢谢。
8月25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根据这个新规定呢，今后将对注册用户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未认证真实身份信息的用户呢，将无法进行跟帖评论。那么新规则将于2017年10月1号实行。新的规定让很多中国网民感到不安，因为网络评论实名制呢，究竟是要封住谁的口呢？这个大家有疑问。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河北独立作家田其庄先生来分析。田先生你好。
你好。
嗯。田先生，您如何看待网络评论实名制的这个出台？您认为这个规定的出台以及实施的时间有没有什么巧妙之处呢？
我首先说这个出台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决定。我估计啊，这个跟这个19大召开这个大背景恐怕有一定关系。他们上峰一味的希望维稳，希望稳定，希望减少不同的声音，于是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规定，不断的加强言论的管控。
嗯。
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前的一个总的这个形式。这种东西的出台跟以前我们以前受到的各种制约相比，我简直感到这个越来越紧缩了，使人们越来越难以接受了。为什么世界文明发展到这一步，反而对人们的言论管控越来越紧，越来越不相信老百姓能够文明的、理智的、客观的对待社会生活现象？我觉得是当局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新规定呢，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两种意见，有支持有反对。支持者认为呢，评论实名制将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网络环境。反对者啊，则认为呢，这将是政府进一步加强言论管制。那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我首先说，我自己我一直是在网上实名制，我觉得实名制没有什么不好，这样使自己对自己的言论负起责任来，是吧？我既然敢做，我就敢当，我就敢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中国也确实是一个官本位的体制的这么一个环境。都是唯上是从，唯官是尊，所以说在中国没有一个正常的批评环境，也没有一个与正常的批评空间，老百姓公民没有说话的机会。你看看报纸上没有你发言的时候，开会也没不会邀请你去，也更没有你发言的时候，你去的这些人只能举手，只能赞同，是吧？根本就不能批评。中国之所以出了这么多贪官，说来说去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有正能量能够发出正常不同批评声音的这么一个社会舆论环境，是吧？在这种背景下你还要进一步管控言论，我觉得简直是可以说是倒行逆施，这种做法是倒行逆施。
好的，
你这是违背了文明的发展的方向啊。
好的，我们感谢田其庄先生在河北邯郸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看看俄罗斯网民对于当局监控这个网络的这个反应。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在内的许多俄罗斯城市呢，这个星期六再次爆发了民众示威，网民们抗议越来越多的人呢，因为网上发帖和留言被定罪判刑，不满当局日益加强互联网审查和封网，人们呼吁互联网自由。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这次抗议示威活动规模有多大？有哪些主要的诉求和口号呢？
对啊，在抗议活动当中呢，提出了许多口号，其中的一个主要口号就是说，他们喊出了就是说，俄罗斯不是中国，那么俄罗斯这互联网呢不应该走这个中国的道路，还有其他的一些口号，包括这个互联网自由停止这个互联网的审查释放这个因为这个网上留言和转发帖子被判刑的这些许多人士 至于说这个规模呢，这是第二次莫斯科第二次举行这个有关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一个月之前呢，也举行了一个类似的这个抗议活动，参加人数呢大约有的说是这个1000多人，也有说是2000人，那么还有人说是这个几百人。莫斯科这个活动规模最大，圣彼得堡呢，人数参加的人数不太多，还有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城市呢，也举行了这个像类似的活动，但是人数呢，同这个莫斯科相比呢，都是非常非常少。齐博，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普京当局控制了媒体之后呢，就把手伸向了相对自由的互联网，网络自由空间在不断的缩小，俄罗斯网民在这方面都有哪些担心呢？您觉得？
对，俄罗斯现在这个克里姆林宫呢，其实把这个俄罗斯这个新闻舆论呢，基本全部控制起来了。那么，互联网呢是这个相对这个控制较少，而且是相对这个较自由的这么一个领域。另外呢，今年春季爆发了这个好几次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反政府示威活动。那么参加者呢，大多数都是这个年轻人，而且他们年轻人基本就是不看电视。当局的主要这个宣传工具和洗脑手段呢，就是通过这个电视，所以说等于这个当局这个这个宣传手段呢，对这些年轻人呢不起作用。
嗯，
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当局以为就是说这个必须把这个互联网给控制起来，因为这个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手段呢，现在都是这个通过互联网，互联网是这个唯一当局现在没有完全控制的这么一个领域。
嗯，
所以说现在许多俄国人认为，就是说当局对互联网呢，拿俄国人话说，就是逐渐这个拧紧这个螺帽。逐渐这个加强控制，所以说呢，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说，俄罗斯这个互联网呢，会不会走上中国的这个道路？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就是说，现在就是互联网上这个发帖和这个转发帖子这个，因为这方面呢，就是因言获罪的这个案例呢，现在越来越多。包括就是在星期六举行抗议活动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许多过去被判刑现在被释放的，还有这个许多正在服刑的这个这方面的人士的家属，他们都登台发言，说许多人因为比方说批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政策，认为这个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甚至认为就是说二次大战的时候这个斯大林同希特勒呢相互勾结，一起这个来侵略进攻波兰，许多人就是因为转发这方面的帖子，甚至是转发帖子，就是转发一些视频什么的、留言什么的，因为这方面呢，就是被判刑。像有的家属说，就是因为发帖子，就是说突然的半夜，就是很多人进来，就是警察来搜查，然后呢，你整个生活呢都会秩序全部被打乱了，你会花很多钱这个请律师辩护，所以说呢，他说这种状况呢，干脆没法这个容忍。
嗯，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我们增设热点快评，中印边界对峙为何此时鸣金收兵，我们的主话题是十九大权力博弈，王岐山去留成谜。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在洞朗地区与中国军队对峙多日的印度军人已经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国边防人员已经勘验完毕，证实印军已经完成撤回印度境内。那么当天稍早呢，印度外交部宣布印中双方同意撤军，印度军队已经从对峙地点撤出。印度媒体援引军方官员的话说，中印对峙是中国试图改变中印边境现状的结果，将来类似中印洞朗对峙的事件很可能还会增多。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增设热点快评，请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中印边境对峙为何在这个时候鸣金收兵。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证实，中印两国在不丹与中国之间存在争议的洞朗地区的紧张对峙已经结束。华春莹说，
印方呢已经将越界的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了边界的印方一侧，中方的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
在此之前，印度外交部也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经过几个星期的外交沟通，两国同意有关人员从对峙地区迅速脱离接触。印度外交部还说，双方沟通过程中，我们得以能够表达我们的看法，传达我们的忧虑和关切。两国都没有透露为达成这一协议，双方各自都做出了哪些让步。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鉴于现场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变化，中方将根据现地的情况做出必要的调整和部署，但是他没有透露是哪些调整和部署，是否意味着中国将会停止在洞朗地区修路。印度认为，中国在这一印度极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修路改变了地区战略平衡，但是中国一直坚持印度无条件撤军，称撤出所有非法越界的人员和设备是解决这次事件的前提和基础。两国洞朗地区的紧张对峙是两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边界争端之一，这一僵局目前看来似乎已经得到化解，但是印度陆军总参谋长拉瓦特警告说，今后的零星冲突很难避免。拉瓦特说，
这是因为对两国实际控制线的划界有不同的认识，越界就会发生，有时会导致部署在实际控制线的边防部队之间的误解。
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好的，我们看到呢，中印边境对峙已经两个多月了，双方一度曾经剑拔弩张，很多人都担心会引爆第二次中印战争。那么首先我请问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印度出兵在先，现在又撤兵，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取得了这场边境对峙事件的胜利呢？张先生。
也谈不上胜利，因为问题并没有结束。我们也不知道中印双方在洞朗问题上进行了怎么样的勾兑，达成了怎么样的协议，这些内幕我们不清楚。但是洞朗这个地区确实是一个战略要地，就是它这个高地如果被它是等于是俯瞰这个印度的东西两边的国土，所以一旦这个地区被截断的话，印度的这个国土就会被分为两块， 所以这个是一个战略要地。那么中共修筑这个公路以后，这个军队就可以直达叫做西里古里走廊这个地带，所以印度对此呢，这个跟中国发生这些边界冲突是有它的这个战略理由，
嗯，
有地缘政治上的考虑。那么当然这个其他原因我们可以想到的一个就是气候问题，这个到九月份这个地区，这个高原地区就要下雪，人就待不了了，所以这个撤军是一个早晚的问题。第二就是两国国内现在都面临很多问题啊，这个印度国内最近因为这个一个宗教领袖被判刑引发了这个骚乱，
嗯，
那么中国国内一个呢是面临着这个十九大，那么权力斗争还没有结束，而且还不知道是怎么一个走向，而且最近这两天中国军方的人士也发生了异动，
嗯，
那么再加上中朝边境的这种紧张形势，我觉得中国没有能力在两条战线上这个作战或者对抗，
嗯，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撤军可能是双方都有这个需要。第三个当然就是金砖峰会，
对，
再过一周就要开了，我想到的就这些。
好的，那么从印度媒体和军方官员的这个言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印度好像似乎呢心有不甘。那么我想请教这个旅居美国的这个陈奎德博士，您觉得为什么印度选择这个时候撤军，今后中印边境会实现安宁吗？
我想恐怕最主要的，刚才张先生你谈的这一点我想都是原因，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迫在眉睫的，就金砖会议马上要召开，这个恐怕包括中国方面，包括习近平先生这边和印度方面现在都有这个需求，而且我想也施加了很多压力。中国方面我相信也做了某种让步，就是说例如暂时起码在这段时间不修路了，
嗯，
暂停修路，我相信做的，但是中国不会宣布这个东西，
嗯，
我想印度方面也是有他的刚才你谈到的内政方面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但是他觉得对峙了这样长一段时间已经表明了印度的一种立场和他的比较坚硬的强硬的态度了，
嗯，
所以他觉得这个现在是适可而止的时候了。
好的，那陈博士，我追问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个印度总理莫迪，那么现在呢和平解决了边境对峙，那么印度总理莫迪会参加9月3号在北京在厦门召开的这个金砖峰会吗？
我相信他会参加，我相信他会参加，而且我相信他还会和习近平先生会谈，就去见面，而我想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嘛，可以做些姿态。我们注意到上一次一个会议，在这个问题没有见面没有解决的时候，习近平先生也主动的在上一次一个会议上和莫迪先生握了手，所以这方面双方都有需求。嗯，
好的，我们感谢陈奎德博士和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讨论。中共北戴河会议之后呢，十九大人事布局以及王岐山退休或留任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日本有影响的两家媒体分别推出王岐山政治局常委出局的报道之后呢，引发了中国海内外各界对于北京权力博弈的强烈关注。中共反腐运动、习王联盟、派系斗争、老人政治等再次呢成为热门话题。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为什么王岐山十九大去留的问题如此牵动人心？王岐山的未来动向对于中共政治体制以及习近平今后的政治抱负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请嘉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坐在演播室的嘉宾是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您好，各位好，陈博士久违了。
啊，张先生也久违了。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请教 我们演播室的嘉宾陈博士。这个日本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呢，分别推出了，刚才我说过，分别推出了这个王岐山在十九大政治局常委出局的这样一个报道。您认为这种报道有多大的根据呢？
我在我看来，这个报道的可靠性还是比较大的。
嗯，
为什么？我说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当然这个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它是有影响力的，也有相当信用度的新闻媒体。我要特别讲的是我自己的一个消息来源，是在这个之前，在8月17号我就收到了国内的朋友当要求不署名传来的重要信息，就是北戴河信息。
嗯，
讲的是北戴河上面的政治局常委的安排就是没有王岐山，而且 exactly 就是完全精确的和后来的六天以后的那个朝日新闻和那个读卖新闻的报道是一模一样的。
嗯，
要知道我们如果我当时得到一个消息，我还是觉得虽然这个消息不能核实，但是我还是觉得把它发表让读者做参考。是有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而且得到的消息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说明它有某种相互印证的关系，而不是个孤证。所谓中国说的孤证不立，
嗯，
但是它不是，它是几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消息来源都是一样的得到的结论。我相信发生过北戴河的有些人，包括习近平先生和胡锦涛先生和江泽民先生等等的那个对话，我想这些媒体不会夸大其词的，就是做这种猜测。而猜测如果纯粹出于想象和编造和猜测，要完全不同的消息来源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个安排，例如习近平作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李克强总理、汪洋人大的韩正政协、胡春华什么书记室书记、栗战书什么监委中纪委、陈敏尔副总理，完全一模一样的消息是来自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消息来源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这不表明这个东西就是最后的十九大的结论，
嗯，
它只是博弈过程中间一个回合的结论。
好的，那么王岐山出局的这个猜测呢，它的主要根据据报道呢是前一段时间这位中纪委书记的所谓神隐。可是就在日本媒体报道的当天呢，王岐山他又辟谣般的这个露面了。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觉得日本媒体的报道有根据吗？您如何推测王岐山的未来进退呢？
上次节目我就说，我要是王岐山，我也就波就下了，就退了。那么现在来看呢，当然日本媒体啊，一向在这个中国政局的这个预测方面，它是有相当的准确性。所以，尤其是两家这个日本最有影响的媒体，都做了这样的报道，这个呢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那么，但是呢，我也看到，就是这个这个读卖新闻它这个分析啊，我看了一下它这个名单啊，我觉得这个名单呢，显然是一个对团派比较有利的，就是这个团派是。
看来张立凡先生的线路呢刚才出了一点问题啊，出了那么线路断了。那么我接着和陈奎德博士，我跟您呢一起讨论啊。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王岐山出局是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啊，江泽民、胡锦涛两位前任的这个中共总书记和习近平三个人讨论之后决定的。那么这样看来呢，就是说外界一度传言说现在老人政治呢到习近平这儿基本上戛然而止了，现在看起来似乎还不是这样。那么现在依您的推测，依您的判断，中国的老人政治还会在中国政治事务中起作用吗？如果起的话，多大作用？
我想刚才说到了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目前可能还起一定作用，就是在这个事件中间，我这点我是相信的。但是这个老人政治和当年邓小平和他们八大佬这个老人政治已经不同了，此老人政治非彼老人政治，它是完全是两码事了。因为现在这个老人政治，我相信的话，元老的意见 只是作为一种意见，只是作为一种交易的筹码、交易的砝码摆在台面上。希望习近平先生做参考。所以说他并不具有当年的元老，例如邓小平先生或者陈云先生具有某种一言九鼎的或者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元老政治如果还称他为元老政治的话也是不同的。不过刚才因为张先生没有说完那句话，我想恐怕他有点，我想补充一点点，就是说他说关于读卖新闻这个消息恐比较整个的刚才说的消息比较有利于团派，而我们也看到这个出来，这王岐山先生就重新再出面的消息来自财新网。大家知道财新网和王岐山先生也比较关系比较近，比较密切，也就说明现在这两派的斗争还在继续。就是说明。
好的，现在呢，我们和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已经又那个已经排除了故障，张立凡先生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就请教张立凡先生，这个江湖席会晤的消息是不是属实，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确认。但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在中共党内，看来的确存在拥王和反王这两派势力。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何评价王岐山，如何评价他的是非功过了。那我首先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如何看习王联盟以及习王之间的关系呢？
我觉得这个事儿现在可能没有什么结论啊，但是习王现在这个他这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是这个客观存在的。如果把王拔除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习来讲，这个十九届的这个班子就比较难带。这个我刚才也谈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日本媒体出来的这个名单呢，显然这个至少在这一轮博弈给人的感觉呢，团派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上一次十八届的这个博弈，团派只剩了一席，但是现在增加到三席，甚至呢你也可以解读为四席。那这中间有一个韩正这个韩正其实是应该说是一个江派和团派都能够接受，甚至习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的人物。所以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讲，那这个现在很可能这个受益就是团派在这一轮的博弈中受益，这可能呢就是跟这个老人政治的作用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终局的这个结果，因为我们看刚刚还发生了就是中国军方的人事变动。究竟这中间啊，而且这个王峰辉上将也是这个胡锦涛的这个亲信，这个突然去职，那么后面就是说在未来在十九大召开之前，这个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据23号《明报》的报道，可能中央军委还会有一系列的变动，那这个呢是不是跟北戴河的博弈有关呢？这个现在我觉得还需要存疑，但是。所以这个名单有可能是一个就是说或者是一个博弈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向外未料的结果。我觉得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所以我想这个关于习王的关系啊，我觉得现在如果让这个习马上放弃王，实际上等于否认了他这五年的反腐。而且他下面很难，就十九届就非常难做了。这可能是一个客观存在情况。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已经等候在线上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你好。
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共产党蛮激烈的啊。
这个韩继昌干将，如果他来出局的现象啊，我想对习近平的话，那个腐败的话，也是一个，这腐败也是要失败的。如果说没有王岐山这个得力干将的话，他以后将来在那个政策上面走的话，应该是觉得应该是更艰难的。因为王岐山是最忠实的一个 最终是一个得力干将吧。
嗯，
我想习近平在，我想他应该感到有种危机感在身边了。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山东孔先生。
你好。
嗯。
你好，大家好。我今天呢问了几个人，知道不知道郭文贵这个人？因为提到王岐山呢，那就不得不提到郭文贵。
是的。
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90%的人不知道郭文贵。
好的，谢谢孔先生。
但是呢，
谢谢孔先生您提出这个问题。孔先生刚才呢提出了郭文贵的问题。我们知道，制约王岐山未来去留的两个最大因素，一个呢就是。好像中共党内呢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叫
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孔先生提到的这个郭文贵爆料的问题。那您认为啊，您和刚才张立凡先生都认为呢，王岐山这次不任常委的这个可能性很大。那么这种结局是因为受到哪一个因素的制约了呢？是七上八下那个年龄因素呢，还是郭文贵海外爆料的结果？
我想在他们党内，如果是有一些大家争论分歧的话，可摆在台面上拿来说事儿的，应该是党内的那个不成文的规则，七上八下。一般来说，郭文贵这个事情，他们现在不至于拿来摆到台面上来说。一方面，他们这个东西还是在中共内部还是个禁忌嘛。但是海外的爆料，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无疑的，我想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压力，大家都不说，但是很可能是一个隐而不发的一个威慑作用。到了最危机的或者最白热化的时候，也许有人会捅出来，或者是有人会拿出来说事儿。但是我相信现在在他们党内的高层的博弈中间、讨论中间，并没有拿郭文贵这个来说事儿，而是拿的是七上八下。这个毕竟是个党内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个规则了嘛。我相信是这样。
好的，那我请教张先生啊，中共体制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则究竟有多大的效力，而郭文贵的爆料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张先生。
其实在郭文贵先生爆料之前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相关的说法就是说十九大王还是会按这个七上八下的规则下，那么好像王自己本人也有这个方面的意愿，也想下，只不过呢是由于郭文贵先生的阻击，这个造成了这个敌王的一种高度的紧张吧，或者是这个感觉到，这个他郭先生的背后是他们的对手在出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就是习王需要这个一致来应对这个事情。但是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习对王的态度来讲，我认为他在这个北戴河会议前的三板斧来看，他是这个要希望是要王留任的。那么但是呢，七上八下这个陈规应该说对所有人都有效，也不然的话，如果王不下，那么其他现任的几位常委也可以有理由不下，这个刘云山也可以不下，这个其他什么张德江、张高丽、于振声都可以不下。那这个事情就是为王岐山一个人开这个对灯，当然有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将来习先生在这个二十大还想连任的话，他开创一个先例，就是说，七上八下这条规则不起作用了。那但是现在来看呢，可能如果这个日媒所爆料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话，那就是说七上八下这个陈规还有效。那么至于说郭的爆料对于这个王岐山有没有影响，我想这郭先生一定会解读成说这是他的功劳。其实呢，他只是一个棋子儿。那么当然，这个体制内的这个各派系的博弈，可能当时用了这个棋子儿，但是呢，这未必是他的这个爆料的成果，因为到目前为止，郭的爆料的内容来看， 一条都没有落实。
嗯，
包括 DNA 也好，包括什么这个亲属持有外国护照也好，包括什么这个这个二十万亿的这个资产也好啊，包括几十处的房产也好，到目前为止一条都没有落实。
嗯，
但是呢，肯定就是说郭这张牌是打出来了，但是郭这张牌在高层来看其实还是一个小 case。
嗯，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主要问题还是看体制内各派力量的这个博弈和平衡。那这一次看呢，就是有可能，就是如果按这个日媒的报道的这个内容来看，有可能这个在过去五年中利益受损的派系，他们可能联合起来了，也就是说团派和上海帮有可能在人事问题上有某种的默契，然后来跟这个习王摊牌。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对，
最终的结果必定要等到十九大这个人事名单出来，我们才能有结论。
嗯，
而且况且像陈敏尔这样啊，他虽然是这个现在成了一个直辖市的书记，但是他目前只是一个这个中央委员，他要连跳两级来进入这个常委，啊，而且可能成为未来的接班人，这个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阻力？最后会以什么样的一个名单出来？我觉得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是的，
我们还需要观察。
是的，那陈博士，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
嗯。
刚才张先生呢，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呢，好像日本媒体虽然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也不一定就确实。比如一个。刚才你们两位嘉宾都提到韩正，韩正呢，您和张立凡先生都认为呢，他有团派背景，并且也和江派
也有关系，
也是可接受的一个人物，但是到日本媒体那里就成为了这个好像不是那样说，所以人们对日本媒体的这个可信度也有一定的质疑。
嗯哼，对，这个当然，
对，韩正呢，在日本媒体的说法是好像习派的人物，是吧？
我好像看到的，我对这个还不大确定。不过就是说，韩正很显然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的为人处事方式，他是基本上各派大体上还可以接受的一个人。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带有中性的色彩。他未来的那个政治取向到关键时刻怎么走，大家都还不是太清楚。
嗯，
我想这点是肯定的。不过就是说，说到这个东西，我想是恐怕是确实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论，但是他确实未来在十九大正式公布名单之前，恐怕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我相信非常激烈的斗争。这中间也说明，也要看习近平本人，因为在前一段时间他已经传出非常非常多的消息，好像他要强力的把这个中共的上面的体制改变，他要成为党主席，要是两个副主席，然后要怎么怎么样，二十二大以后他还要连任等等。现在看来，他对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如果那些传言属实的话，恐怕还估计过高，就是说他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政治力量，还等着看。
好的，现在大量的网友啊，网友等候在这个发来大量的评论，也发来一些问题，我们选读一些啊。Ed Chow 这位网友说，由于习近平做储君时呢，韬光养晦，并未形成自己的班底，那么王岐山作为习王体制中的关键人物，如果王不能在十九大连任，对于习近平来说无疑是对他权力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对反腐运动的重大打击。他的问题是，以王的退休换取党内团结，习的权威如此脆弱吗？如果以恢复党主席负责制来换取王的退休，江湖两派是不是得不偿失呢？这是 Ed Chow 大评。习近平在执政以来呢，习王以反腐为旗号清理了大量党内反对势力，虽然稳固了权力，但是党内强敌犹在。王岐山呢，作为习争权的核心人物，必然成为关注的焦点。我们现在又有一些这个观众听众朋友们在电话上要求进来啊，我们还是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河南李先生，河南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哎，主持人好啊，嘉宾好。我是想说，就是那个，就是这个习武三这个老的这个总书记啊，他老干涉中国的政治，做中国政治的一个，不应该这样，你知道吧？
好的，
这个我觉得特别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就是说这个说中国这个王岐山他下台，他反腐败下台，不要影响中国换取中国人民这个民主的这个意识和这个对这个民主的这个
好的谢谢
和认识。
谢谢李先生，谢谢李先生您的两个这个论点。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现在没有修改宪法和党章的情况下，连任几届还谈不到，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潜规则，就是年龄的问题。年龄问题确实一个软肋，这个但是习近平有它核心作用，留谁不留谁有一定的弹性，所以说习近平想做几届，那只有他在十九大以后修改党章和宪法，他做有勇气做这两件事才可以连任。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再有是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王岐山应该是不会留任的。按照七上八下原来老的规矩是不会留任，但是他防腐成绩很好，所以才会出现说要留任。但是现在又出来郭文贵重磅炸弹炸出来，他肯定我觉得是应该是不会的。好，谢谢。
好的，现在呢我来继续啊，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千年这位网友说，习大权在握了，说什么都没用了，以后就看习是怎么想的了，其他人怎么想都是没有用的。一位叫真相的这位网友说，不说同谋了，即便用人不察，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高层官员罪名之一，故王岐山留任或下台，王的上司习都难辞其咎，无法切割。埃布纳王他的问题，请问两位嘉宾，众所周知呢，习近平想打破两届任期制，那么嘉宾觉得习近平会不会以不让王岐山入常为条件来换取他在十九大上不设接班人呢？这是我们听众观众啊，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王岐山他的去留实际上呢也影响中共体制未来以及习近平的个人政治抱负，您看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岐山显然目前在中国的政局里面是一个相当中枢性的人物，是关键的人物。他的关键当然大家很说了很多，我就不重复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最大家也知道的，就是王岐山在目前的中共最高层的常委里面，他的政治能力，他是过去有救火队长之称，他的政治能力，他的各方面的才干吧，应该说是超越了其他的同僚的。所以说他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的去留，他和习的关系，他和整个的中共上层这个往下的安排，他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王成为一个焦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如果就刚才张先生说的，我如果做王岐山，我觉得对他来说最聪明的是现在急流勇退，那么可能他还能够完身而退，而且能够在自己的历史上不至于留下太差的或者说太凶险的结局。但如果是继续往刚才说的继续向习连任二十二大之后来继续推行他目前的继续反腐的方针的话，我怕将来他在历史上恐怕是非常的难办的事情了。而这个因为反腐现在已经不是政治产了，已经前一段时间是政治产，但现在到了目前为止慢慢的他成了中性的东西了，也就是说他是选择性的反腐已经成了几乎是共识了。所以说目前如果他退，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如果他不退，或者说习要求他一定要留任，那么恐怕将来的结局就非常的，就是中国的戏剧性就更大了。我的想法是这样，我的预测是这样。
OK， 好的。那么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说如果王岐山呢他按规则退休，那就表明习近平啊在中共体制规则面前仍然不能为所欲为，他的个人抱负和野心也就必须受到限制，从而外界所传的改任党主席的传闻可能也就不攻自破了。那么我请教张先生，您如何看待王岐山的进退对于中共未来的影响？王的去留与习近平的下一步举动之间有那么紧密的关系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处在一个纠结的状态，
嗯，
啊，包括我本人。第一，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喜欢这个集权，不喜欢他这个走个人独裁之路，不喜欢他打压这个言论和思想自由。那这一点上呢，可能体制内也有很多人也不喜欢，不但民间不喜欢，体制内也不喜欢。那么但是呢，体制内如果说啊，这个老人政治大家喜欢不喜欢呢，可能也不喜欢，至少就是民间不喜欢，这个体制内想改革的那些人也不喜欢。那么如果把这个网搞下去，把这个习削弱以后，是不是这个中共这些腐败的官员还会卷土重来啊？这个腐败的这些个派，跟习对立的这些派系从卷土重来，这个呢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一直讲，我说《三国演义》的话，那么好像这个他们互相制衡，那么民间可能还有一个喘息的空间。当然，现在有很多更激烈的这个网友推友，他们就觉得中共已经这个无可救药。那么这个无论是谁上台，或者无论是这个哪一派得胜，从这个中共这个体制来讲已经是不可救药了。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大家要想的就是到底是什么两害或者三害取其轻呢，让他们互相制约呢，还是说让他们争斗更加激烈，然后这个出现大的变局呢？这个可能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得不出结论。
嗯，
而且我觉得各方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一个呢，中共他肯定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这点无论中共的哪一派都是如此。另外呢，民间也没有力量，这个说这个取代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取代中共。那么中共它有军队，有强力的国家机器，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要观察的就是说，一个如果王继续留任，那么可能这个上海帮的这个前景会不妙，那这个恐怕是上海帮不能接受的事情。那这甚至说，如果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王不留任常委，但是比如说他还会不会留任国家监察委，这种情况我觉得也不大可能出现。所以呢，现在如果王岐山全退，那显然是对这个习是一个非常大的削弱。所以这个如果王岐山这个在十九大的这个人事中消失的话，我觉得习的这个独裁也好，是
好的，
这个集权也好，他的这个都实现不了了。
好的，
谢谢。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打来的电话，也不能呢一一回答网友们提出的这个所有问题。感谢北京啊，感谢这个纵览中国啊，这个主编陈贵德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要关注热点话题，党组织进入外企，请您锁定明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